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今天就是2023年12月30日，在2023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在电台相遇，想共同回顾一下这一年里的生活和成长。在这一年的尾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故事和宝贵的经验。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故事，感受其中的喜悦与挑战，以及我们如何成长和学习。无论你现在是在通工途中呢，还是在温暖的家中呢，我希望这个节目能给你带来启发和温暖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年的点点滴滴，展望新的一年。那么让我们开始吧。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过去一年中发生了哪些世界大事和重要新闻，哪些事件最影响你的关注？
我觉得2023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有趣的一年，有很多比较好的事发生，也有很多比较就是差的事发生，那也有一些就是不好不差的，就是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就是第一件事我想谈的就是印度就是超过中国的全部人口在2023年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中国是已经大概几十年来就是是人口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不过现在我们看见就是印度的就是平民的就是数量超过中国，那我就是非常就是期待看以后这个对世界上会有什么就是一些发展。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苏丹的就是内战。今年本来苏丹是就是他们准备要开始变成一个democracy， 不过不幸的是就是在就是想要开始转变他们的政府的形式的时候发生了内战，然后这个内战是非常非常当然就是有伤害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是件比较大的事情。我其实在很多就是新闻上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我们这个世界是重要的。然后呢今年的话也有很多新的 AI 被就是推播出来，最就是我觉得有就是创新的是有很多 deepfakes， 就是基本上譬如说我们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吧，有很多就是他关于他的视频，不过这个视频是用电脑的一个 AI 把它就是我也没有特别确定就专业用词，我就只能说就是像编程这样，就是把它就是模仿他就是自己电脑做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在 AI 领域里面现在就是因为今年就是他就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以后有可能会有很多好处，不过也有可能有很多就是有伤害的地方。那不止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些重要的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些战争，本来就是春季的时候基本上对乌克兰就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到一个年底基本上乌克兰还是没有就是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些就是进度在这个战争里面。那我就是最后想说一下的就是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就是攻击以色列，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最最最最接近我们现在的，然后基本上这个战争是就是跟前几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一样，就是真的就是震惊了全世界啊！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我觉得一个就是我原来想要说的就是最大的，我心目中可能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就是特朗普的他好像在法庭上面搞了很多东西，现在还没搞清楚， 然后也不知道他2024年是不是就有可能他会，如果法庭上搞得不好的话，他会没有办法就是去竞选总统，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我觉得他还是总会想出办法来，就是某种办法来脱身的。但是我这个具体呢我也不能多说，因为我不清楚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好像有四个不同的就是事情，要是他犯了四个不同的罪还是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大的吧。然后另外的话，我看到好像现在全球变暖是十万年以来2023年是最热的一年，并且破了很多就是全球变暖的记录，所以看起来是比较严重的。
啊，其实我也是挺在意像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啊之类的啊。不过呢，这些啊 ，A 人都已经说过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好像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吧，好像是还是什么事来着，我忘了。那会是日本排核废水嘛，那当时还是闹了非常大的这个轰动的啊，像是在国内各种那种视频平台上面啊，都是抨击日本的啊，那些为什么要排核废水啊？就是说实话，整个世界其实都很多那种像平台上啊，都很多的网友啊在抨击日本为什么要排核废水。但说实话，到现在啊，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有关日本核废水这些评论啊。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件啊，当时是比较轰动的事情嘛，但到现在看来，就大家的反应貌似也没那么大了。
刚才说的挺好的，但是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年出现的重大科技创新啊，这些创新对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重大科技，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苹果他们最近。也不是最近吧，但是他们出了一个新的 VR 眼镜叫 Apple Vision Pro， 然后这个呢是虽然说你还买不到它，有些人说是明年，也就是2024年一月或者二月的时候它才会能够购买，但是它已经我看过一些视频，它的各种能力是非常的顶尖的，就是比所有的 VR 眼镜都要顶尖，它外面也有一层屏幕，这样当你就是它有各种摄像头，然后你如果把它开成是透明模式的话，你戴着眼镜都能看外面像正常的一模一样的。它好像这个像素密度非常非常高，好像比一个正常手机的屏幕密度要高不知道多少倍，这样你凑得非常非常近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屏幕，你看起来就跟真实世界一样。然后有很多我现在又都是忘记的，或者是没有什么时间细说的，各种能力非常的复杂，我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听说过或者没有去研究过的话，都去看一下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到底是有多么的夸张。但它唯一一点呢，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贵，它多少千美元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买得起，或者是也不觉得值得的。但是这个至少是一个开头吧，我觉得以后这个科技的发展肯定会导致一些比较便宜的，然后也有类似功能的东西被研发出来并且上市，所以也是一个可以等于说看到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肯定是就是这个 ChatGPT， 好像上一个话题已经嘉宾提到过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更加多的展开讲一下，虽然说应该是2022年年底好像推发出来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2023年的事情吧。就是突然在学校里面还是在家里还是在新闻上，就突然就像爆炸一样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出现，然后大家都哇这么厉害。虽然我现在呢就是过了一年之后，我觉得哎这东西好像就挺正常的，反正就是一个网站，你可以叫它做很多事情，但是想当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就有很多老师说什么哦，现在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做作业还是要自己做的，你写文章要是用这个写的话就算你零分，和家长讲话什么的就是挺有戏剧性的吧，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2023年的可能最重大的一个科技创新吧。我觉得这个现在呢它还不能有特别特别多的实用的用处，你可以叫它帮你写一些东西，回答一些问题什么的，但是可能还没有彻底改变就是学校或者工作或者很多人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如果它就是准确率更加高一点，然后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不要像它那么生硬，像明显就是机器人写的，那么肯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AI 技术的转折点吧，我也不知道。
我也来快速说些吧。我觉得还是这些科技发展，还是大部分的那这些都对我没什么大影响。但是 ChatGPT 我就记得大概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就是大概1到5月份左右出现的，所有说实话我都不记得了。那个对我那个生活当中有很大影响。给我呢，我一般就是用的也不太多，有时候就说哦，这个数学题目做不出来，你帮我解释一下怎么做，然后就反复的问他问题，然后他就帮我解释那种东西。那我妈妈呢，肯定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记得她以前就是没几天，就是说，哎，你过来下来，我要你，让你帮我改一下这写的一封信，帮我看一下这写的对不对，因为她是中国人嘛，所以她英文没特别好。说要我帮他改一下，但现在他从来不叫我改，就直接放在 ChatGPT 里面去了。但是我再问你，你在2023年有哪些方面的成长呢？有哪一刻让你感觉特别自豪？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非常就是完整的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是太小，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认知到我哪个方面有成长，所以我只能说的就是比较一个傻的答案。我觉得我就是学校这些科目上面学了很多东西，在这方面学习方面有成长。我觉得我数学更好了，英文更好了，科学更好了，物理更好了。然后今年我其实觉得我中文更好了，因为我就是自己妈妈就是让我在就是学一些就是中文的一些写作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听说还可以，不过写作的话就是有很多就是已经就是忘掉就是一些单词啊，然后呢笔画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我就是学习上学到了更多知识。
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有哪一方面我是不是突飞猛进，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在学校里面肯定是学到了更多东西，并且今年的课比起去年来说也是难度要大多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就是觉得我可能西班牙语比去年稍微好一点吧，因为去年我说去年呢就是这个2023年6月份以前了，就是上一个学年，我西班牙语老师他基本上不教，然后我也基本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是我也去自学了一点，然后感觉我西班牙语可能就是比2022年要进步一点吧。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一个成就不是怎么样什么哪一点特别突出了，但是我以前在11年级的时候，或者是一直所有的比那还要早的时间，我就对我要考什么专业、报什么大学，然后还有未来的人生走什么路，我都是很迷茫的，我就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感觉我也没啥真的喜欢的，工程也不喜欢，化学什么也没什么好的，然后文科也不怎么喜欢。我就是在今年才做好了决定，我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我从大概3岁我就开始学鼓，然后一直就喜欢音乐，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把音乐想象成一个真的可以走的路，直到最近我才想到我可以去搞用就是科技用电脑来编曲，然后就可以等于说是结合我喜欢的和一个未来稍微有点出路的，不至于完全就是特别穷的，因为像音乐这种虽然能赚钱，但是它竞争非常的大，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收入的，所以我想至少把这个结合到科技里面是有一点稍稍至少比纯纯表演要好一点吧。然后我也是就是总体来说其他方面我也是进步了，我当然是继续上学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在音乐这个方面，因为我有了这个 非常明确的目标，我在音乐方面我就有了很多成就，我也更加好。虽然不是说我比如说打小军鼓打得更快了，或者是这种非常小的东西，它是更大的，比如说我表演更有表演性了，或者是我更加喜欢音乐，更加愿意学更多的这种类似的比较大的总体的事情。
我其实我感觉我这一年来其实没有成长很多，但是总体来说应该跟 Aiden 差不多吧，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成长还是在学业上面，毕竟我们现在这种学生每天的时间呢还是大部分都在学习上面的嘛。之前就是我说之前是那个当时还在九年级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我生物学的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在六月份毕业的时候想着在十年级的时候可能化学也会很差之类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今天学了之后其实我感觉并没有那么难我还拿了个 A， 所以说这个应该算是我一个比较自豪的一个点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因为之前也可能是我们学校那个比较恶毒的那个老师的原因就是化学这门科在学生这里面就是风评比较差的，而且因为那个老师就是有的课非常的多好像有四节课左右就是一天也就七节课他有四节课选中的概率又特别的大所以这个化学还是非常担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美术这边因为我美术其实相当于梵高那种一直走的是那种抽象路线，但是这几年就是一直有在报这种有关美术的那种科目也算是能做出点那种能看得上眼的那种作品了这个也是我还是蛮自豪的总算是迈出了这个一步不再是以前那么抽象。
那我呢我感觉我就也是成长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说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那是我们的今天下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你学会了哪些技能呢？你认为未来会用到这些技能吗？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算技能嘛，但是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像我之前学到的什么小技能做的是比如说我手指间能转一个篮球这种我就可以算是一个小技能吧，但是这个不是我去年学的，就这一年呢我可以说是比较投入到锻炼方面，锻炼就是举重这种方面，不是说跑步，就是到健身房去健身，然后我各种我也是尽量提升我能举的重量，然后我像现在我中文都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我举的重量也是在缓慢提升，所以我对这点我也是挺自豪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也没有什么真的技能吧。我觉得我如果说是未来目标学什么技能的话，我觉得也是像这种健身方面，就是有一些只用身体当做重量的锻炼，比如说你要做俯卧撑但是你要把整个身体撑起来，这种就是一些觉得比较酷的或者是有好处的学会
就是学会了以后有好处的技能嘛。所以总体来说我是没有学会上什么技能，但是有一些类似的可以算得上是技能的事情。
我的话啊、其实并没有什么以实用上的那种技能啊，这一年来我感觉就是、过得感觉还是没有上年好啊、可能是学业比以前繁忙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唯一一点算得上是技能的话，那可能、熬夜吧。啊、这个你说他算吧，那好像又不算，但是你要说他不算吧，那他又算是吧。以前的话呢，那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并不怎么熬夜的，直到今年啊，那今年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这个是越来越放肆了，但是我这个适应这方面又特别的快，就像是说以前啊，我可能就是11点钟我就睡觉了，那现在的话呢，啊，我当然也可以11点钟睡觉，但是呢，我可以硬撑啊，撑到5点钟啊，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倒时差什么的，我现在就是。比较得心应手吧，就是没有那种很没有就是平时那种啊，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嘛。我现在就是啊随意倒啊，虽然说这个东西你说它实用吧，那好像又不是很实用，但是呢能用还是能用的，至少以后可能去啊哪里旅游需要倒时差什么的，我还能够就是比较比别人快一点啊倒一下时差。除此之外的话，学到了点啥？那可能就是，体育课上学的各种那种球类运动吧。还有一点就是，跟 Rick 差不多吧，就是在锻炼这方面啊，我还是有还是有在提升啊。但是最近这2个月啊，比较懒啊，就没有去锻炼过，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是降下来了，啊，不过我打算近期还是要恢复过来。毕竟这个作息这方面也是有点乱啊，所以打算就是调整一下。
我觉得我学到的一个技能就是拍照。我以前也拍照，就是乱拍的，也没有什么哦，我家弄得很好看。但是我就说实话，我大概1-2个月前，我发现有个拍照的比赛，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下以前拍过的照片，然后我也拍一些新的照片，然后在电脑上也改一下。然后弄完了以后，人家说哇，你拍照什么这么好，你好厉害，你多帮我拍点照吧。就说我也不是这个是怎么弄，我就有点自学，因为我有时候网上那个就看这些 video 嘛，我就觉得挺好玩的。那是我问你下一个问题，过去一年有哪些书籍或者电影或音乐对你影响最大？
我觉得就是其实，音乐的话我很少听音乐，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音乐。那电影呢，电影能就是想起来的两个，一个是Oppenheimer， 就是讲那个物理学家的那个就是创造原子弹的那个人的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看。然后我觉得是就是是个非常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电影。然后我觉得最有的影响就是我之前就是这些物理学的这些什么谁比较有名啊，这些我基本上以前从来不知道。然后看了这个电影，我然后自己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小一点点的就是搜索，就是网上查一查，就是更让自己就是长了点知识，就是更学到一些就是物理学家以前有些就是谁是比较就是有名的，谁是就是对物理的就是贡献比较大的然后另外一个电影呢是叫Schindler's List。是讲就是纳粹德国时候就是一些对就是德国跟犹太人这些之间的一些就是交往的。然后呢特别是讲一个我记得是个小朋友还是什么，不过基本上就是对这个电影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就是基本上就是看到了就是纳粹德国是有多么的就是不好，就是我本来当然也知道就是纳粹德国是不好的，不过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让我看了，就是让我就是认识了他们的就是多少残忍这样的对。然后我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籍的话是是有一套叫The Way of Kings 的书，是一个就是fantasy 的一个一套书，然后非常非常长我觉得这套书对我影响最大，因为它浪费了我最多时间，至少大概250个小时，每本书都是非常非常长，大概40几万个字。然后读完了 我只读四本，还有一本明年出来，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就是长到什么见识，我只是觉得就是书比较好玩，然后正好学校的一个同学也在读，所以对。
嗯，我最有影响的书籍，我觉得虽然在我脑子里这个是去年了，但是算是还是2023年吧，因为是上就是11年级下半学期，那么也是今年发生的。我们学校里英语课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然后这本书也是很有名的，我以前一直听说过，然后有各种电影啊什么的，它是写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只有在今年，我才就是有机会或者是有原因去读这本书，然后读完了以后，我也才发现，这本书到后面呢，就是像我今年的英语课，就是12年级这学期英语课里面就可以用这本书里面学到的东西来回答一些问题，这个是不只是说学业有用处，然后跟人平常交流的话也有一些说法可以用到，像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另外一个角色 old sport， 然后我就跟一个中国人开玩笑，我就会说老运动，然后这种就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这样，然后像是也不是说真的是影响我让我感悟了什么大道理，但是生活中也是有一点点，就是我感觉会这种知识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等于说是受过教育，你学会这些东西，你在平常聊天你就会更加有意思，然后我也是体验到了这点。然后像电影之前奥本海默这个Aiden 说的Oppenheimer 也是对我影响挺大的，不只是它里面的剧情或者拍的是很好，它里面的音乐我也是非常喜欢，它里面的音乐现在也是很有名，然后我也是听了它很多遍，我从中也是有感受到一些启发，然后其他的话我也倒是没有那么多吧，但是我基本上就这些。但是我想再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几年前一两年前读的一本书，也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三体》，然后我也是最近把它推荐了给我的物理老师，然后他说他就在现在的假期这两周他就会去读，然后我开学以后我看他就会找我，他说他会告诉我他读这本书感想是什么，我也挺想去听他说的。然后我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我也强烈推荐，这本书挺好的。
那我来说一下吧，我是电影音乐听的不没那么多，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读书的。但是我有一本书，也不算一本书，就是一个写作家，他叫 Neil Shusterman，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书，因为他写的一般是比较适合大小孩的，就是差不多我们那个年纪的16、17岁左右的。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大概中学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中学，虽然我读的跟我一般读的书有点不一样，我还是特别喜欢。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虽然他写的有点像童话故事，是讲有魔法，有些是讲有魔法有鬼啊那些故事，但他写的很深，然后可以把他去写书里写的问题可以连到世界里的问题，我就感觉你读这本书不但很有意思，还可以学到很多。所以我就特别建议大家读Neil Shusterman 写的书，特别喜欢他写的两本书，在 Sight 和 Unwind 那两本书我最喜欢的。好，那是下一个问题，就是2023年中呢，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你是合法克服的？
我觉得2023年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也不确定吧。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也不能算学习，就是要开始就是想考虑大学了。我觉得这是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因为就是我觉得90年级的话，你基本上至少我基本上就没有看这些大学啊 SAT 啊这些东西。不过就是到了就是10年级暑假快要到11年级了，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开始就是要开始查一些大学，然后开始复习 SAT， 然后要就是准备就是到社会里面去做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人呢。因为我觉得你小朋友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你就在家、学校跟同学、家长这些就是碰见，其实其他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在社会里面的一些 遇见一些就是真实的一些人，你只是碰到一些老师啊，比如说你去什么打球你的教练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开始就是自己就是不再是个小朋友，然后呢是要变成一个大人了。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今年我上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难的一节数学课，这节数学课我花的时间比较多，然后比较难所以就是需要每个考试要复习蛮久的，还好是就是一个学期而不是一个学年的一节数学课，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挑战。
我最大的挑战说实话我觉得是像我这个年纪十二年级都会有的一个挑战，就是报大学。也跟 Aiden 刚刚那个有点像吧，就是我个人其实是准备不太充分的，像我最早报的一些大学我都写的作文都没有那么好，然后我报的就是准备是非常的不充分，像同学在暑假里或者是之前一年就开始写作文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开始写，最后匆匆忙忙就写的非常的不好。那我现在当然是花时间写的好了，但是我之前最早报的一些大学等于说是机会就是错过了，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以后人听到这个，就是各位听众，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年纪或者是比我小的，你们这个报大学一定要提早准备，早点交。像我认识一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喜欢在最后一天或者是最后几天交，这种是我其实强烈不推荐的。我现在剩下的两个大学我都是就是比较提早交的，我觉得这样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事件也是可以有时间准备，然后你脑子里想好给自己留时间，你到时候工作也会就是有更多充裕的时间，然后准备的也是会更加好，像写的作文都会更加好。
我觉得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作业不要拖延吧，然后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时间管理的问题，因为我就是体育的话就是要花很长时间，然后有些时候要早起，然后有些时候晚上比如说11点多才比赛完了然后回家，这时候如果你作业拖延的话，那么就首先是作业质量不好，然后睡觉也没有时间并且你就什么东西都很赶没时间做。所以我怎么克服的话，首先是我没有完全克服，但是呢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我在学校里面待很长时间，然后基本上把所有的作业都在学校里面做完，就是我一放学就基本上马上开始做作业，然后一直连着做作业，然后做到回家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作业基本上已经做完了。但是这个就是导致如果我有什么作业没有做完的话，我回家之后就不想做，然后就有可能拖到比如说10点多我就有一点作业，我就想哎不想做不想做不想做，然后我就拖到10点11点然后还没做，然后最后赶紧做完。但是比较好的话就是如果作业不是特别多，那么我在学校里面把作业做完了再回家之后我就没有特别多的作业了。
对于我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就是这个语言环境嘛，毕竟我来的这个时间还不是太久，所以说英语这方面虽然说现在是可以就是正常交流了，但是像面对一些就是你像化学那些什么专业的那些名词啊之类的就还是会不懂而且像看那种历史书啊，你看各种那种生词是吧，那还是会有些时候就是看不懂嘛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吧。但当然啊这个目前还是在克服，我感觉还是就是背多点单词这些的还是得要提升自己的这个英语水平除此之外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就是克服我这个困难吧。然后其他的其实都没什么，像作业之类的我也是有在做不会拖延这个时间也许就是在国内这个养成这个习惯吧。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那我呢最大困难跟 Aiden 也是一样，就是我现在11年级了就开始准备大学事情呢，像比方说考 ACT 呀，然后呢想我要报哪个大学呢，我大概 一个月多一点点，那以前就去那个去看了一大堆大学，就想哦，这个大学到底我喜欢的，还是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爸妈喜欢，是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同学说这个大学好，所以我就要开始考虑这些事情了。我就感觉，有时候就不算烦吧，就有时候就会感觉有点紧张，因为我就知道哦，明年这时候我就差不多的就在报大学，很快就那个有可能就已经被几个大学录上去了，所以我现在就一直要准备。但是现在我们广告差不多时间到了，说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到今天下一个问题，在2023年里，你有什么想做未做或遗憾的事情吗？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没有吧。我想做的事情，我基本上都做了。还没有做什么。其实我至少现在想不出来，我有什么就是觉得遗憾的什么想做没有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哦，可能会遗憾的就是。要看我就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我才能知道。有可能会遗憾的就是我本来可以加一节就是艺术课或者体育课来就是提高我的成绩，不过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懒，不想要加一节课，所以我就是弄那个 free block， 就是自由的一节就是课的时间。然后如果我就是成绩就是差大概一分能就是报 GPA 的话，那我会就是比较遗憾，不过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是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什么某一个事情特别特别遗憾，我特别想做没有做成，但是我总觉得我可能就是学习不够多，什么不够努力，上进心不够强什么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现在真的叫我去比如说我今天回家之后让我学习学到半夜，我也不想要去这么拼。所以说我就感觉哦，我可能做的事情不够多，但是我真的要去做的话，我可能又没有动力了。
我也差不多，我也是有点遗憾，我这成绩没那么好，为什么没有复习更多。然后我妈妈说我也做了一点不好的，就是有时候我就说哦，我一定要做这样是一个这样东西这样东西，然后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后来就是所有东西都做的没特别好， 我是有那个问题，说那个东西是我有点遗憾的。但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或旅行经历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今年就是2023年，我肯定是有旅行经历印象特别深的，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去中国。因为我们是2018年离开中国的，然后后来想要回去，但是2020年又因为疫情，所以就回不去了。然后我们这是5年来第一次回国嘛，所以说我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并且比起以前我们去旅游，我可能年龄还比较小，所以很多发生的事情我都一片模糊，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去旅行，我应该是就是基本上一辈子都会记得。如果我比如说8岁的时候去一个什么地方，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现在那时候已经14岁了，所以说这个印象肯定是非常深刻的，并且就是去一个你以前就是在一个地方长大的，然后就很多年没有回去了，那么自然是有感情的。然后我记得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首先是有很多家人都是很多年没见了，而且我们就是回到了以前住的地方，然后就看到很熟悉的这种场景，和美国是相当不一样的。然后我另外一个就是回到了以前的小学，然后见了那些小学老师，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们长得还是和我印象中一样的，但是所有人都变得特别矮，我到那些老师里面就是最高的了。我记得以前那些老师都是哇，这些老师特别高特别威风，但是我现在回去一看，哎，这些老师怎么都这么和蔼可亲，然后他们都是比我矮半个头，就是非常有意思吧。就是过了几年之后有一部分还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部分还是变化挺大的。我然后还有吃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在美国要不就是很贵很贵，要不就是根本吃不到。然后还去中国，就是像成都那些三峡地方旅行，印象非常深刻，并且感受很好。
哦，我的话这个暑假我还是有出去过的啊，去了一趟旧金山那边。这个不能说算是印象深刻吧，但好歹也是近年来为数不多我出去旅行的吧。这次说实话我印象挺深的，是因为那边的地方那边吃的还是蛮不错的当然，但是还是没有温哥华那边是好吃一点也许可能那边像因为我是广州人嘛，那边的那些早茶还是比较不错的。就这次主要是还是因为吃的不错，然后玩的也不错主要是因为这个。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说实话没什么好说的这一点。那当然啊，我想想啊，还有之前的时候呢，我也是因为之前去过温哥华嘛，那回比较感触颇深的，还是因为我来这边也是有2年多了啊，也是这2年之前虽然说有计划要回去，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但是在温哥华那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感觉就是跟国内很像所以有时候恍惚之间在温哥华那边看到他们那边的建筑，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在我在广州的时候一样就是还是有点小怀念那边的朋友那些的所以这个也是给我感触颇深吧毕竟也是离开中国有2年了，哎呀，也是很想念那边的人。
我呢，我今年去了2个地方，去了3个地方。我其中一个去的是墨西哥，我就是感觉墨西哥因为跟美国很不一样嘛，那里动物也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我就感觉很好玩儿，可以经验这个很不一样的环境。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1-2个月前去的看大学，因为我这些大学就最有意思，就是因为有这些大学我都是以前 选好的，我应届大学我已经知道很多了，哦，有这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都想去的，然后我看到很多网上的 video 网上的照片呀都看了，但是我真正远去了就感觉特别不一样，我就感觉很有意思，跟我完全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有些大学我以前喜欢，以前以为很喜欢的，后来发现不喜欢，然后有些大学以前以为不喜欢的还发现喜欢，所以我就觉得那很有意思。但是我们到今天下一个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2024年，你有什么期待或计划？或者你预期下新一年世界局势会有哪些变化？
我觉得就是2024年，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吧，我唯一的期待就是我会就是2024年会变18岁，然后呢其实我一点都不期待我会变18岁的，我换一个想2024年我会就是变成12年级，然后我12年级以后就基本上我觉得第二学期我就可以放松很多了，11年级我觉得是和12年级上半学期就觉得是比较就是难一点的时候，不过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基本上就可以放松到大学了然后我觉得世界的话也没有什么太能预判的，如果我能预判的话，那我肯定也只是可能很有可能预判错误，我觉得唯一我可以说的就是我觉得 AI 和就是科技这些发展肯定会就是肯定跟近年或者比近年更快，然后会有更多就是新的一些特别就是高科的一些就是产品，新的产品放出来。
我先说说我自己吧，我肯定是2024年我先是上完下半学期中学，然后就到了我基本上是年轻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大学时间，然后这也是像我妈或者是很多大人他们说他们最就是活得充实然后快乐，然后很多朋友都是在这段时间交的，所以我也是挺期待这4年大学时间，然后第一年嘛肯定就是在2024年开始，我也是很好奇我到底会考进哪些大学，然后我能够去哪些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去什么大学都没有问题吧，总体来说只要不是太差就行了。然后我预期这个世界局势的话总之一点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的，就是 AI 人工智能这一点它是越来越普及，我现在已经看到有各种人都在用这种 AI， 就是他们自己编一个程序或者是 AI， 像我今天还我爸告诉我有一个某种心理测试，就有一个人用 AI 做了这种心理测试，然后你的答案就不是选择题了，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见到，就你就可以在里面打字，他就像是他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就打一小段，然后他 AI 就会就是看你打的东西，然后就可以给你总结出来这个答案。然后像这种东西我只能想象以后会越来越普及，而且它这种实用性也是很高的，等于说是你能有一个人的理解能力放在一个电脑里面，然后你打任何东西你跟他讲话什么的都可以达到跟人一样的效果，是很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是比较具体的吧，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Apple Vision Pro， 它是因为我相信 VR 科技是以后肯定是非常普及的，所有人都会弄 VR， 因为我们眼睛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感官，然后能看 3D 总归比能看 2D 好，然后它这个苹果 VR 眼镜也是我感觉它的目的就是要取代手机，因为它上面就像一个电脑一样，你各种社交媒体各种东西都是可以在就你手机上面能做的东西它上面都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就算它目前不是完全这样，它以后肯定也会这样，所以我也很好奇它到底到什么程度才能就是彻底替代手机，这也是我很期待的。
我觉得2024年我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就是学习方面更加好吧，然后我肯定是对于成绩我觉得我总会希望能够全 A， 然后上的课明年肯定会更加难，所以作业也会更加多，然后挑战也会更加大，所以说我就就是看我能够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吧。 然后我课外也是想要就是有更多的活动，然后希望对考大学是有更多的帮助。然后我觉得就是像前面的嘉宾 Rick 已经讲过，就是这个 AI 肯定是对世界局势会有很大的改变的。我不知道2024年会有什么新的科技东西发展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会希望它可能对我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吧。然后另外我是很期待看这个2024年的美国大选会怎么样。看目前的这种意见调查看起来是拜登要输了，但是好像人家也不喜欢特朗普或者是其他的共和党的人，所以我就不知道像2020年他们都竞争的这么激烈，感觉就是头破血流的，然后之后就是1月6号就发生了那种事情，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2024年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夸张的事情来发生。然后这个也是很没有确定性，并且我觉得活在这个时代挺有意思的。我想知道再过一年就是11月选举会发生什么。
我对明年说实话没什么好期待的吧，但是计划的话还是有点的吧，至少科目是吧，毕竟是计划嘛，那我就不说点实际的了我希望就是什么明年哎呀这个各科成绩都变好一点吧，是吧 ？GPA 能上涨，当然啊，这个明年2024年的话也是，到11年级啊，这个学业也是越发的繁重了不像 Aiden 啊，明年12年级啊，这个会比较放松一点啊，所以我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啊。虽然说不是很想啊，但是终归是要面对这一切的啊。这个计划的话呢，还是没什么，也许就是。明年暑假可能会想回一趟国吧，毕竟到明年的话就有3年没有回去了，回去看看也是件好事吧。然后，也许还有我们美术更进一步吧，现在也只是迈出那么一小步啊，说实话还是略带点这个抽象在里面的啊，所以还是明年看看想报的课吧，可能会还是会报一门美术课之类的我美术课也没有修满报了也不会怎么样而且一门的话其实也不咋地嘛，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我该报的那些东西然后对于明年的这个世界大事的话，我感觉我也不是什么预言家是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利能干涉的我也不关注什么新闻之类的，要预测的话，我也不想预测什么，但是总归是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兆头吧，是吧？那我就预测一下明年世界和平吧，这个虽然说这个肯定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总归就是说一下，是吧？来一个好兆头。
好，那所以我想最后问一下大家，你们会怎么庆祝新年？
我觉得新年如果你说的是就是2023年到2024年的新年的话，那我们家里好像准备就是打牌，然后打牌到就是12点，然后我之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我们打牌之后可能吃点东西，然后就是庆祝庆祝，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去睡觉了吧。至于就是中国这个春节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应该就是吃一顿饭，然后可能拿到一些压岁钱，就没怎么样吧。
这个我估计跟网上一样吧，也是吃个年夜饭然后收点红包之类的。但是明天跨年的话呢我还是有点小想法的，跟朋友出去一趟，然后晚上跨年的话呢还是。不出去了这个跨年我感觉跨年出去的话呢还是感觉比较的差毕竟这个12点钟是吧，我感觉出去有点不安还是在网上跨年比较好，所以打算就是打上个2年的这个电话然后跟朋友唠上2年的天 也许可能会打游戏吧，啊，这个，说不准啊，但是打电话那是肯定的了啊。不过，比较苦恼的一点就是，因为今天在国内其实实际上啊，快到这个，他们那边的跨年了啊，所以我因为在国内还是有亲人的，然后在这边也是有啊，有还有一些啊朋友啊什么的啊，两边都有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烦的一点啊，就是。我要送两份祝福啊，而且还在不同的时间段啊，啊，那当然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所谓啊，但是总体来说啊，这个，跨年也就这么过去吧啊，但是春节要干些什么，可能还是跟以前一样吧，反正该上学的上学，打游戏打游戏，做作业做作业吧。
啊，那是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到了。但是我欢迎大家下周六晚上8:70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00-9:00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